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5年3月6号星期四，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分组审议政府工作报告；
聚焦两会，14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首场代表通道集中采访活动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全国人大代表、陆军某合成旅营长张东旭接受媒体采访。
国防时空推出代表委员谈国事栏目，今天播出军队代表委员围绕全力推进军队建设“14五”规划顺利收官展开热烈讨论。
新闻聚焦，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就菲律宾向非法坐滩仁爱礁军舰运补发表谈话，敦促菲方同中方相向而行，共同管控好海上局势。
环球军情，联合国叙利亚问题特使强烈谴责以色列在叙利亚持续升级的军事行动，呼吁以色列停止侵犯行为。
德国后任总理默茨近日公开表示，想与法国、英国讨论核共享，以尽快脱离美国，实现欧洲防务自主。伊南军事论坛栏目中，国防大学教授金伊南将围绕这一话题进行深入解析。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聚焦两会，
昨天上午，14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国务院总理李强代表国务院向14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做政府工作报告。军队人大代表在现场听取政府工作报告后，坚定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深入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持续深化政治整训，推动国防和军队建设高质量发展，全力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请听总台军事记者邓锡光、朱东阳、赵敏、微瑶的报道。
听了政府的工作报告，感觉到非常振奋的。过去的一年，我们的经济增长目标都实现得非常好，社会、经济、民生发展的感觉也是非常非常好的。
3月的北京春潮澎湃，生机盎然。昨天中午，14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开幕会结束后，迎着和煦的阳光，军队人大代表昂首阔步走出人民大会堂。来自联勤保障部队的唐宁辉代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总结发展成就令人振奋，谋划目标政策稳中求进，部署攻坚任务变革开心，是一个高举旗帜接续奋进真抓实干的好报告。
李强总理做的政府工作报告既高举旗帜又下接地气，通篇都贯穿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总结工作成绩简明而要，分析问题啊直击要害，提出的目标稳深务实，政策措施取向啊切实可行，可以说是给全国人民啊以信心和力量，可以说是一份凝聚了共识、提振了信心、推动了发展的一个好报告，也是一张人民自豪、民族振奋、世界亮点的难得的一个成绩单。
政府工作报告对2024年的工作和成绩进行了系统回顾总结，国家发展的伟大成就、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的重要进展，让军队人大代表们倍感振奋，深受鼓舞。来自空军的陈金兰代表激动地说，这些成就来之不易，根本在于习主席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的结果，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结果。
报告中指出，过去一年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新的重要进展，作为一名军队人大代表，我非常自豪，接下来我将以饱满的工作热情、昂扬的奋进姿态、务实的工作作风， 聚焦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围绕练兵备战等问题建言献策，切实履行好代表职责。
五号下午，军队人大代表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围绕报告中深入推进练兵备战、加快发展新质战斗力等内容，结合自身战位实际，展开热烈讨论和交流。来自陆军的陈瑜代表在发言中谈到，作为新时代革命军人，一定要努力提高政治站位，练就过硬本领，干出扎实业绩，不负党和人民的重托。
我们要始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深入抓实练兵备战，强化理论素养，提高练兵备战的热情，要勇于担当，不懈拼搏，在真打实训中提高打赢本领，为强军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新的一年我们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深入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全力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军队人大代表们在审议报告时坚定表示，要深刻把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全力攻坚，坚决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来自武警部队的全国人大代表李俊杰：
我们作为一线的官兵，全力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就是要把军事指挥本领练过硬，把军事素质练强，确保如有任务，我们冲得上，拿得下，打得赢，以优异的本领向党、向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答卷。
来自联勤保障部队的全国人大代表高瑞：
特别是听了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对国家的发展前景和军队打好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都更加充满了信心。我将更加努力提升自己的战就能力，激发广大文职人员干事创业的信心和奋进力量，不断推动文职人员队伍高质量发展。
总台军事记者邓锡光、朱东阳报道。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五号下午分组审议政府工作报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分别参加小组审议。代表们认为，这次会议政治承载厚重，必将进一步凝聚意志力量，砥砺奋斗攻坚，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推向前进。会议审议的政府工作报告充分体现党中央、习主席决策部署，紧扣高质量发展这个主题和首要任务，总结成就，鼓劲提气，把握形势，谋局施策，部署发展，变革突破，是一个增信聚力、求真务实、开心图强的好报告。张又侠指出，过去一年，党、国家和军队事业取得不平凡成就，充分证明，有习主席领航掌舵，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任何艰难险阻都挡不住我们推进强国复兴的历史进程，使我们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必须始终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主席决策部署上来，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加快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要真学、真懂、真信、真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推动新时代政治建军走深走实，要全面加强练兵备战，抓实各项军事斗争准备，提高打赢信息化、智能化战争能力，要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十四五”规划收官，向军事治理要效益，助力实现强军事业新发展。何卫东指出，去年以来，党中央、习主席团结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接续奋斗，砥砺前行，顺利完成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任务，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全军要锚定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全力攻坚，深入做好军委政治工作会议下篇文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 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要扛起打好攻坚战的政治担当，深化练兵备战，聚力抓好军队建设“十四五”规划落实。要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大力弘扬我军优良传统，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久久围攻，抓基层，打基础，凝聚打好攻坚战的强大意志力量。
聚焦两会。
昨天上午，全国人大代表、陆军某合成旅营长张东旭亮相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首场代表通道集中采访活动。在采访中，张东旭代表分享了他和战友们不断探索创新战法训法、提升合成作战效能的强军故事，表达了新时代革命军人保家卫国、制胜强敌的坚定决心。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段义俊的报道。
在首场代表通道集中采访活动中，全国人大代表、陆军某合成旅营长张东旭身姿挺拔，格外引人注目。面对中外媒体记者，他分享了自己担任合成营营长的心路历程。
我们营是一支战功卓著、荣誉厚重的英雄部队。走上营长岗位那一天，我专门去了荣誉室，看着先辈留下的一面面战旗，官兵拼来的一项项荣誉，觉得呀，肩上的担子沉甸甸的，下决心传承发扬光荣传统，抓好训练，带好兵，把营队建设得更过硬。
接过英雄部队的新时代接力棒，张东旭代表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他向中外媒体记者表示，他们经历了从步兵营到合成营的转型发展，正在不断深化实战实训的探索实践。
每年我们都参加跨区实兵演习，从北疆草原到南国密林，从东海之滨到西部戈壁，足迹遍布大江南北。虽然训练节奏快，备战任务重，但官兵始终热情高涨，斗志昂扬，因为大家觉得每一滴汗水都不白流，都凝结成了战斗力。
旌旗猎猎，使命催征。面对中外媒体记者，张东旭代表表示，这些年他们紧跟武器装备更新换代的步伐，探索创新信息，加火力战法训法，提升合成作战效能，官兵们保家卫国的底气更足了，战胜强敌的信心也更强了。
脚踏祖国大地，守护万里河山，每名军人都肩负使命，我和全营官兵将坚决听党指挥，矢志强军打赢，全面加强练兵备战，全面提高打赢能力，全力以赴打好攻坚战，书写奋斗坚军百年、奋进强军一流的时代答卷。
2025年是军队建设“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是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的关键一年。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军队人大代表委员牢记国之大者，胸怀强军使命，围绕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积极建言献策，共商国事，共谋发展。从今天起，国防时空推出全国两会代表委员谈国事专栏，为您报道军队代表委员心系国事、积极参政议政的生动场景，展现他们不负重托、忠诚履职的新时代风采。敬请关注。
代表委员谈国事。
军队建设“十四五”规划能否高质量收官，事关部队建设的基础、长远和未来，事关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质量水平，事关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能否如期实现。全国两会期间，围绕这一话题，军队代表委员展开热议，大家坚定表示，冲锋的号角已经吹响，唯有切实扛起政治责任，加强统筹协调，突出重点攻关，强化责任落实，聚焦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全力以赴打好规划落实攻坚战。请听总台军事记者邓锡光、朱东阳、詹森淼，特约记者陈海涛、方倩发来的报道。
军队建设“十四五”规划是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的起步规划，是实现建军百年奋斗目标的蓝图设计，意义十分重大。 军队代表委员在热议中表示，四年来全军坚持贯彻落实习主席就做好“十四五”时期国防和军队建设开局起步工作做出的战略部署，坚持以战领建，强化创新驱动，加强战略管理，全力以赴推进军队建设“十四五”规划的各项工作。来自陆军步兵学院的全国人大代表刘洋结合岗位实际谈到，他们紧紧围绕我军建设“十四五”规划布局，着力加快军事理论创新，取得了新的突破。
新时代军事理论创新，它既要放眼世界，研究现代战争特点规律以直升机理，也要扎根五千年中华文明的丰厚沃土，挖掘和汲取优秀传统军事文化的宝贵营养。只有这样，才能逐步打造和形成引领未来战争实践、彰显我军鲜明特色的军事理论体系，才能为打赢未来战争提供科学有效的理论支撑。
军队建设“十四五”规划中明确指出，统筹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融合发展，打造高水平战略威慑和联合作战体系，聚力提高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战略能力，确保2027年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军队代表委员一致认为，这几年奋进“十四五”的实践充分证明，只有紧跟科技强国建设进程，优化国防科技创新布局和环境条件，用好用足各方面优势力量和资源，才能大幅提升国防科技创新能力和水平。来自海军工程大学的全国政协委员何林表示，
团队在很多国内同行的协作下，紧盯练兵备战需求，开展科研攻关，取得了一批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原创性成果，多项技术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我和团队成员将瞄着练兵备战需求，设计未来战争，加快武器装备发展。
近年来，国产航母、新型核潜艇、两栖攻击舰等大国重器建设捷报频传，多型先进战机惊艳亮相，东风系列新型战略导弹剑指苍穹，这充分反映了我国国防科学技术的整体跃升。来自陆军的全国人大代表张东旭深有感触地对记者说，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这几年装备的更新换代速度很快，信息化程度、智能化程度越来越高。第二个呢，就是从我们兵员素质和人才配备上的提高。第三个呢，是我们训练思维的转换。第四个方面呢，基层官兵这个练兵的备战的热情很高涨，希望能够在着眼未来战场上有更前沿的探索，有更高的一个标准，有一个更理想的状态吧。
人才强军是军队建设“十四五”规划的重要内容。军队代表委员一致表示，高质量推进新型军事人才建设，要结合实际进行超前规划设计，统筹推进各类人才协调发展，才能更好适应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融合发展新要求，确保军事人员现代化始终超前于军队整体发展。来自火箭军的全国人大代表侯长岭，
我认为高精尖的武器最终它还是要由人来进行操作，因此呢，我们驾驭武器装备的能力也需要提升，所以我们在军事人才培养上面呢，肯定也是在大跨步，达到我们人和我们先进武器装备的这种最佳结合，那么这样的话才能在未来战场过程中发挥它的作用。
当前军队建设“十四五”规划执行已经进入能力集成交付关键期，军队代表委员坚定表示，规划收官之年，各级要加大攻关力度，加快建设进程，保证工作质量，以切实可行的举措办法，坚持进度和标准一起抓，力争在有限的时间内高标准高质量完成规定的任务。来自空军的全国政协委员赵瑞峰，
这几年我们同时间赛跑，与历史并进，作为基层科技工作者，我倍感振奋。在规划收官之年，我们一定要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聚力练兵备战，锐意开拓进取，全力以赴如期完成军队建设“十四五”规划的各项目标任务，为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汇聚力量。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刘德军表示，3月4号经中方允许，菲律宾派一艘民船对其非法坐滩仁爱礁军舰运送生火物资，中国海警对飞船只询问确认并全程监管，中方敦促菲方信守承诺，停止炒作， 并同中方相向而行，共同管控好海上局势。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在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王薇薇报道，当地时间3月4号，联合国叙利亚问题特使裴凯儒发表声明，对以色列持续违反1974年脱离接触协议表示深切关注。裴凯儒表示，近期以色列的这些行动是不可接受的，有可能进一步破坏本已脆弱的局势，加剧地区紧张局势。他呼吁以色列停止侵犯行为，尊重其国际义务，避免采取加剧冲突的单方面行动。他还敦促各方尊重叙利亚的主权、统一、独立和领土完整。
总台记者朱赫报道，当地时间3月4号，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发布报告称，通往加沙地带的凯雷姆、沙洛姆、奇基姆和埃雷兹过境点连续第三天禁止货物通行。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警告称，继续关闭过境点将给刚刚从数月的贫困和饥饿中恢复过来的加沙民众带来毁灭性后果。
总台记者黄铮铮报道，当地时间3月5号，菲律宾军方称失事战斗机的两名飞行员已死亡，遗体在卡拉通干山上被发现。菲律宾空军3月4号发表声明称，一架 FA-50 战斗机在当天凌晨执行战术行动时失联，机上载有两人。
评点世界军情动态，洞察全球军事风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南军事论坛。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一南军事论坛，我是李月。近期特朗普政府绕开欧洲与俄罗斯谈判，敦促欧洲承担对乌克兰的更多安全责任，一系列举动令欧洲陷入焦虑。日前，德国后任总理默茨公开表示，想要与法国、英国讨论核共享，以尽快脱美，实现欧洲防务自主。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4号宣布，欧盟将实施重新武装欧洲计划，调动近8000亿欧元，打造一个安全而有韧性的欧洲。那么，欧洲寻求多年的防务自主会借此契机真正得以实现吗？这就是今天一南军事论坛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欢迎金一南教授。一南教授您好。
你好。
德国后任总理默茨近日公开表示，想要和英法进行核共享，进而建立欧洲威慑力量。他的这一主张公布后，英国媒体援引一名法国官员的说法称，法国已经准备利用他的核威慑力量来帮助保护欧洲。具体方案是，法国可以考虑将携带核武器的阵风战斗机部署到德国。然而已经脱欧五年的英国对此却没有给出明确表态。伊南教授，如果美国不再履行北大西洋公约的协防承诺，失去美国所谓的庇护，法国和英国真的能为欧洲撑起核保护伞吗？
现在特朗普不愿意无偿地来承担对欧洲实施保护的这个义务了，所以波兰总理图斯克他讲了一句话，是很幽默的一句话。图斯克讲，他说五亿欧洲人要求三亿美国人保护他们免受1.4亿俄罗斯人的侵害，这话讲出欧洲的无奈，这就是欧洲的现状。欧洲，你说整个欧盟体系，它的工业基础仅次于美国、中国，那就是它了。庞大的工业基础，那么多的人口，但是呢，它无法实施自己有效的安全保护。现在法国的核武器呢，就是核弹290枚。那原来负责保护欧洲的美国有多少枚呢？美国有5000多枚。所以说，美国对欧洲的安全承诺，长期成为欧洲躺在枕头上睡大觉的一个由头。默茨他行将成为下届的德国总理，他发现大问题在哪里呢？就是欧洲无法有效的维护自己的安全，关键是核力量，这是欧洲发展自己独立防务的最关键的着眼点。这一点实现不了，欧洲独立防务就是空的。所以德国的这个后任总理默茨非常积极，但是现在呢，后面就面临一系列的问题。谁愿拿出多少钱来，谁愿出多少兵，包括核弹头的研制、核武器的研制，谁愿意掏多少钱，这是个大问题。我们欧洲各国掏钱让法国增强核武库，这不太可能。德国独立发展核武器行不行？那德国有发展核武器的技术，但是呢，由于核禁制条约，就核不扩散条约，德国也是签字者，你也无法脱离这条约。那么现在核保护伞的希望只能寄托在法国，加上一个半信半疑的英国，能不能搭建这样的保护伞，有多大的投入，对今天欧洲来说 都是个大问题。
的确，正是由于欧洲在防务领域长期依赖美国，才给了美国掌控欧洲的机会和理由。特朗普在开启第二个任期之初，多次就军费问题向北约各国施加压力，甚至明确要求北约欧洲成员国要把军费提升至各国 GDP 的 5%， 否则他绝对会考虑让美国退出北约。近日又传出消息称，特朗普正考虑放弃对北约的领导权。伊南教授，在特朗普任期内，美国真的会退出北约这个从二战后确立至今的防务体系吗？
其实北约的命运呢，原来就岌岌可危。就在2018年、2019年以前，当时特朗普就表示要退出北约。当时法国的总统马克龙对北约也没有多大兴趣。就是马克龙也形容过北约是个垂死的恐龙，特朗普跟马克龙都说过，但两个人不一样。特朗普说呢，就美国在北约内承担了过多的安全义务，做了过多的投入，而呢，欧洲省下那么多钱，大力发展高科技、发展工业，他们还夺占了我们市场，那我们到底要干什么呢？这是特朗普的观点。马克龙的观点不一样，他关键想搞欧洲独立的防务。就法国方面一直认为北约是被美国操控的，美国掌控了欧洲安全，对欧洲人是不利的。那么现在出现一个非常好的由头，就是这一轮美国对北约的支持肯定是要急剧的下降。先说不说解散问题，解散这问题还没有到这一步，即使到了这一步，那还有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最着急的一个最好的机遇，马克龙认为出现了，就组建欧洲独立的防务。的确，当年如果说美国忽视对欧洲的义务，欧洲各国并不认识的并不很清楚的话，那么现在欧洲各国都认识到美国放弃对欧洲的安全承诺不是开玩笑的，是真实的，而且这个政策有可能是持续的，因为美国的财政太困难了，没有多余钱来支付了，甚至到了共和党下台，民主党上台，民主党也不可能对北约再投入更多的钱了，这是现在面临的大问题。
分析人士认为，面对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政策和交易式外交，欧洲不得不加快安全战略自主化进程。在本月2号伦敦峰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欧盟轮值主席国波兰总理图斯克称，欧洲正遭遇着巨大挑战，必须承担起越来越多的责任，并增强自身实力。4号，欧盟委员会提出了一项8000亿欧元，约合人民币 6.11 万亿的融资计划，目的是提升欧洲各国的防务能力，并加强对乌克兰的军备支持。虽然近期呼吁欧洲防务自主的声音逐渐高涨，但在欧洲媒体看来，在当前欧洲整体经济乏力、各国分歧明显的情况下，推动欧洲防务自主面临着巨大的经济和政治压力。伊南教授，您是否认同这种判断？
对的，这个情况呢，它带着非常滑稽的意味在哪里呢？就你欧洲，你为什么非要树立这样一个假想敌呢？你就认定俄罗斯一定要以你为敌呢？今年的俄罗斯多次表述要融入欧洲，要加入北约，加入欧盟，都没得到允许。北约不让俄罗斯加入，欧盟不让加入，始终以俄罗斯为敌。你看，你自己树了个敌人，而且你自己树了个你无法战胜的敌人。你如果俄罗斯整个融入欧盟，融入北约，那俄罗斯的核弹不成为共同保护欧洲的吗？你还有必要依托美国吗？今天呢，我们说所有欧洲的困境，你从根源上来说，还不是说欧洲安全的困境在于过度的依赖美国，欧洲安全的困境在于树立了一个自己永远无法解开的套，以俄罗斯为假想敌，所以你不得不依赖美国。依赖美国之后呢，美国就成了欧洲的主导者。那你现在主导者对欧洲安全越来越不感兴趣了，那我独立的防务你搞起来就非常的艰难，因为你面对的是一个块头非常大的俄罗斯。欧洲在这样看呢，是作茧自缚和自陷困境。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宋波、佳慧，代表节目编辑刘若晨，主编孙杰，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